我可以说诗篇二十七篇四节改变我的人生，真的不夸张，真的改变我。因为我花很多时间求神为我做事，而不是寻求神，这截然不同。我们到神面前不应该只是为了向他要东西，阿们，却不想亲近他。我们应该寻求神的面，不是他的手。寻求他的面，他就会施恩。我们只寻求他的手，对他是侮辱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。一件事，有一件事最要紧，有一件事比其他事更重要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求问，坚持要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亲切的吸引力，令人愉悦的美好，在他的殿里默想求问。增订版圣经有点长，听听钦定本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一件事，好，说来话长，总之神跟我谈这件事。我已经开始传道了，我有事工，但是不快乐，我很灰心，很挣扎。我用尽研讨会学到的方法，所有的方法，对魔鬼大叫，魔鬼还是占上风。我很感谢神的耐心，持续教导，让我们长大成熟。神开始指出，我和他只有表面关系，不够深入。我需要更深入。我只是顺从血气生活，我的渴望、想法和感觉，不想和神建立更深的关系。如果想找到神，就要超越你的想法。你要超越你的渴望和感觉。祷告时感觉不到神，并不表示他不在。阿们，要学会相信他的话，反驳魔鬼。当他说你感觉不到神，他不在，你就说骗子。神的话是真理。总之，我对亲近神很挣扎，没办法像别人那样。我很想，我会听这类信息，回家尝试，睡着了，爬不起来，觉得无聊，束手无策，就像大家的经历。最后神对我说话，我很诚实地分享他对我说的话。如果不学会先寻求我，就不能做这些事，也不能存活。我相信我原本真的活不下去，真的，我活不下去。告诉你，魔鬼痛恨想要行善的人。任何人，你信主时，他不会为你铺红地毯。你要记住，你比他更有能力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你比魔鬼更有能力，因为神站在你这边。对，有谁相信？好，诗篇二十七篇四节是我赖以为生的，没有他就活不下去，不能没有他。神举例教导我，我叔叔装心率调节器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，但是以前一周要充电一次。好，我打电话给叔叔婶婶说，想出去吃饭吗？我请你们吃牛排。婶婶说，不能去，你叔叔的心率调节器要充电，所以下次吧。我说，晚点再充电啊。我没概念，晚点再充电， 他受不了，就说，不行，他会死。神开始对我说，如果你不让我居首位，你不先来寻求我，不让我居首位，认为没有我，你也活得下去，你就会像心率调节器没插电的人。告诉你，如果不插上你的电源，有时我会带一盏灯到现场，有电线没插电，你会一直试一直试，不懂为什么不亮，有灯泡啊，换了灯泡还是不亮，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没插电。很多人就像没插电，有些从一开始就没插电，没有听到正确教导，没有学好。告诉你，和神的关系不在于遵守规条，当然我们需要纪律，我们要有规范，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多花时间亲近神，而不是忙着想那段时间该做什么。不管怎么样，进房间亲近神，或笑或哭，听诗歌、读经、跳跃、喊叫、打瞌睡，只要开始摆出时间，要养成习惯。阿们。我不亲近神就不快乐，我不亲近神就没有平安，我不亲近神就没有美满婚姻，我不亲近神这个事工会一无是处，我会灰心，会累垮，会没有恩高，一切都会很困难，做每件事都会很吃力。如果我让神在我的时间表居首位，一切都会解决，都会解决的，神会为我征战。阿们。所以神要我做一件事，我没叫你做，是他要我做的。他说不要再求任何东西，只要是东西都不行，直到我允许你祈求。竟然花了6个月向神求东西，没有错，是我有问题，我的次序颠倒，没有先求神的国，是求神国的利益，没有神的国就没有利益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追求神，东西就会追着你。告诉你，听我说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如果他要赐福人，一定是他的儿女。神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，只要我们一直让他居首位。但是告诉你，能做到的人不多，因为我们忙着照顾神赐予的东西，结果没时间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。阿们。告诉你，现在要我早起亲近神并不难，我早点睡就能早点醒来，有时我2-3点醒来就很高兴，可以起床到楼上亲近神。我喜欢亲近神，因为这是我生命所有一切的根基，如果不亲近神就没有根基。乔伊斯，那段时间做什么？都可以呀。可以看书，读圣经。也许几天没读经，我很像有书窝，埋在书堆里。写信给神，我喜欢写日记。我写下前一天发生的事。感谢神，有时努力想起每件事，我就是做这些事，因为有些人和神独处时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所以我不是要你照我的方式做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你不用做多特别的事。 如果很难早起，就利用午休的时间，与其和人闲聊，不如找个地方自己吃饭，读圣经，散散步，和神说话。神，我需要你。我们不知道有多么需要神。我以前是危机时才祷告，后来发现我一直都很危机，那就是问题，根本不知道状况。我以为胸有成竹，我有计划，我想叫神实现我的计划，我真是一团糟。我就像启示录里那个自以为富足，其实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有谁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知道吗？别太自负，你会说赞美神，早上我要亲近神，很笃定，结果都睡着了。有些人会想，天哪，魔鬼会让你坐立不安，动不动就想上厕所，有人会打电话找你，你会想起之前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的事，这时候你都想到了。说的对吗？所以注意，妈妈要告诉你，你要说，魔鬼，我不会放弃。我才不管要花多久才能养成这个习惯。神一定会在我的时间表居首位。告诉你，就算早上只有30秒亲近神，我也不敢不先和神说话就出门。那么做很不聪明，至少可以说，神帮助我，让我活下来。我太忙了，我真的太忙了。下一堂我们会谈到亲近神的难阻。我还没讲到主题，我现在讲到哪里了？好，听我说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。那几个月神只让我求那一件事，每次我说神我需要，算了，我只需要你。我一想要求什么，就像有鱼刺卡在喉咙里，我就放弃了。接着我注意到神把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就算我没说出口。诗篇37篇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阿们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第5节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哈利路亚。记住，有一件事比任何事都重要，就是与神同在。摩西知道与神同在很重要，所以他说，神，我要怎么告诉他们是谁打发我来呢？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摩西说，你不去就不要派我去，如果神不来这里，我可不想面对你们，我不想承担那个责任。我们生命中要有神，你不是听说神的事，要认识神，你不能靠别人的信心生活，要自己和神建立关系，不管你妈妈、奶奶、配偶或是牧师认识神多少，你认识吗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住就是定居，不是只有主日早上露脸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仇敌都不能抵挡他的大能。听起来像属灵征战，神会为我征战，我要与他同在，他会为我征战，不错吧？有点像我打不开瓶盖时就拿给戴夫。没问题，他能打开，只要亲近神，单单爱他。不是说你不会有困难，但是要临危不乱，反正神解决不了的你也不能。诗篇31:20，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表示你藏在神里面，就算有人说闲话也不能伤你，神会保护你，免受那些恶言伤害。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的，我必定他为有罪。向神欢呼。好，注意听我说，为什么有些人比较亲近神？显然有些人更亲近神，他们对神敬畏又熟悉，谈起神好像很熟悉，好像他们和神的私交很不错，谈到神时好像在谈朋友。为什么不是每个人？神偏心吗？是神偏待人吗？圣经和经验教导我们，决定和神的亲密程度是我们，不是神。想想耶稣，他差遣70个人，两个两个出去服侍，传福音，赶鬼，70个门徒，然后拣选12个人和他更亲密，其中又有3人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会带他们去特殊场合，好像更信赖他们，他们比较稳定成熟。3人中又有1人，约翰。听好，在场每个人，是你们决定和神多亲近。我说过你们不爱听。说得好，乔伊斯。此时此刻，每个人，每个电视观众，除非你根本没听过和神建立个人关系，有可能我有一段时期我也不知道，如果你不知道可以放过你，现在不能再说不知道。如果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，那么在座的各位，世界各地电视观众，我们决定我们和神的关系。告诉你，今天社会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大家不想负责任。我们要为与神同行负责任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神的应许是给愿意的人，我将生死陈明在你面前，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再谈几件事我们就结束。我们知道玛利亚和马大，耶稣来访， 玛利亚立刻坐在他的脚前，马大继续工作。马大心里忙乱，就对玛利亚发怒，全都要我做吗？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忧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不可少的那件事。工作有时，敬拜有时，明天要谈优先顺序，要谈平衡，要整理优先顺序，没有定罪，只是要整理优先顺序，摆脱不结果子的事，就会发现有很多时间可以亲近神。阿们。很多人忙一些事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做。你不喜欢又讨厌，把你害得很惨，还是一直做？好，想想这个问题。我们看见圣经里有不同的亲密程度，70人、12人、3人、1人。摩西也是，当他上山领受10诫，神要百姓自洁，3天后他要降临，带他们到山脚下，要在山的周围定界限，不可让他们摸山，他们摸山必死。百姓只能来到山底，不能摸山，因为神要降临，有神在就圣洁。他们还不成熟，以他们的光景触摸神的圣洁，他们一定会死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靠着基督宝血能亲近神。阿们。你不花时间亲近神不会死，但是你和神不会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不会告诉你，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事，我相信你可以上天堂。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相信神的恩典，知道他为你的罪舍命，我相信你可以上天堂。当然不能拿这个做借口过犯罪的生活。我是说，当然你是好人，你不偷不抢，你也不杀人。但你说我没办法亲近神。我们天堂见。但你这一路会很可怜。真的会很可怜。你会错过神为你预备的人生。因为他不能把能力给婴儿。没错。如果你爱你3岁的孩子，就不能把车钥匙给他。要知道，神不是不爱你，他不会给我们一堆东西。如果我们不成熟，又承担不了，神叫百姓不要摸山，并不是不爱他们，比较爱摩西，是不要他们受伤。为什么他们不能靠近呢？去读出埃及记就知道，他们在摩西还没下山时就造金牛犊向他下拜。没错，那时候神让75个人上山，70个长老，另外有3个人，还有摩西和约书亚。他们上山看见神彰显他的同在，但神说只有摩西可以到山顶。我要问，有谁想要到山顶？你可以在山底的界限外徘徊。那不大有趣，你可以敬拜金牛犊。其实今天有很多人这么做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不想在山底，我想更进一步，我想亲近神。 也许你可以成为那七十人，他们可以看到神的彰显。我没时间读这些经文。能看见神的彰显一定很棒。经文说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我们可能觉得够好了，留在这里就好了，何必往上走呢？神降临在山上，摩西进入云中，他和神说话，好像人和朋友说话。有谁想到山顶？神在等我们决定，我们想和他亲密的程度。我们和神越亲近，人生就会越充实。